弟兄们平安，我们感谢神的恩典，我们今天能够聚集在这里，我们一同来敬拜那位从死里复活的主。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你的怜悯。主，你在今天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你把你的众儿女聚在一起。主，让我们一起，主透过主你的话语，让我们来更多的、更深的认识主，你就是那位复活的主。主，你不但自己复活，你也能使那所有真正信靠你的人从死里复活，能够真的将来跟你一得，享那永远的荣耀。主，我们谢谢你。我们只要一起的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阿门。今天是复活节，那么其实所有神的儿女、世界各地的基督徒的一个喜庆的日子，因为我们的救主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在2000多年前就是为我们脱离死亡和罪恶权势的辖制。他在十字架上受死，他3日后复活，他胜过了死亡，他也胜过了罪恶的权势，让所有信靠他的人不再惧怕死亡。也就是说呢，我们说到复活，今天是复活节，我们绝对回避不了死亡这个话题，或者可以说，如果没有死亡，也就谈不上复活。我们知道呢，当神他在6日完成创造之功的时候呢，这个世界上是没有死亡的，所以呢，神说他所创造的一切是甚好，非常非常的好。死亡是因为人类的始祖亚当犯罪堕落之后才出现的，也就是说呢，死亡的根本原因乃是罪的存在。所以呢，从亚当犯罪之后，我们从圣经上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哎，某某某他活了多少岁就死了，某某某活了多少岁就死了，等等。正是因为死亡的存在，所以呢，人类呢一直在和死亡征战，一直在抵挡死亡这件每个人面对的事情。比方我们。读历史的时候，我们看到了古代的人，他们不惜跋山涉水，不远万里，想找到一种长生不老的药。我们现代的人也是投入重金研制各种抵御和这个治疗各种疾病的药物，或者是检查身体的各种的医疗的器械。其实这些都在做什么？某种意义上都是在。抵挡死亡，想让生命更加的延长。但是呢，人类永远也不会解决死亡这个问题。这不是说我们自己判断出来的，乃是圣经早已在传道书中就宣告了这个真理。在传道书8章8节，他说：“无人有权利掌管生命，将生命留住，也无人有权利。”掌管死期，这场征战无人能免。那么，为什么死亡是每个人的结局？因为每个人，我们生来这个世上的时候，我们的本性就是一个罪人，我们生来就有罪，所以呢，罪人必要经历死亡这些事情，必要走这条路。也圣经上也说，罪的工价就是死，这是神的定规。所以呢，解决死亡的唯一手段，不是把生命留得越长越长，而是叫人死后可以复活，这才是解决死亡的唯一的方法。那么，谁能使人复活？谁就是那个使人复活的那位主宰，那位主。当然了，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圣经中也有几个人，我们看到他也能够使人复活， 啊，比方旧约中的以利亚、以利沙，啊，新约中的彼得、保罗等等。但是呢，除了耶稣基督之外，那些行使死人复活神迹的人，他们自己还从来没有经历过复活的这件事情。只有耶稣基督，他不但能使死人复活，他自己也经历了从死里复活。他也会让所有信靠他的人死后必然复活。所以呢，只有耶稣基督才可以是称得上真真实的那位死人复活的主。所以，我们今天呢，想跟大家从圣经上的几件历史事件，我们来更深入的来认识我们这位复活的主、生命的主。我想从四个方面呢，来跟大家来分享这件事情，也是一个一个的见证来见证这件事情。首先，我们看。耶稣是刚死了的人能够复活，这件事情呢，记载在这个马可福音的5章21节到24节，还有35到43节。我们一起来先听一下这段圣经上的记载，这段历史的事件。马可福音5章21到24节，他耶稣坐船又渡到那边去。就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他正在海边上有一个管会堂的人，名叫雅鲁，来见耶稣，就俯伏在他脚前，再三的求他说：“我的小女儿快要死了，求你去按手在她身上，使她痊愈，得以活了。”耶稣就和他同去。35到43节，他还说话的时候，有人从管会堂的家里来说：“你的女儿死了，何必还劳动先生呢？”耶稣听见这说的话，就对管会堂的说：“不要怕，只要信。”于是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弟兄约翰同去，不许别人跟随他。他们来到管会堂的家里，耶稣看见那里乱嚷，并有人大大的哭泣哀嚎，进到里面就对他们说：“为什么乱嚷哭泣呢？孩子不是死了，是睡着了。”他们就耻笑耶稣。耶稣把他们都撵出去，就带着孩子的父母和跟随的人进了孩子所在的地方。就拉着孩子的手，对他说：“大利大姑咪。”翻译出来的意思就是说：“闺女，我吩咐你起来。”那闺女立时就起来。他们大大的惊奇，闺女已经12岁了。耶稣切切的嘱咐他们，不要叫人知道这件事情，又吩咐给她东西吃。那么读完，大家听了这段历史的事件，圣经中这个见证，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想法，有什么感受？那么从经文中我们可以看到，当雅鲁呢见到耶稣的时候，他的女儿呢正在经历一场很严重的疾病，但是呢，我们不知道，圣经也没有介绍，没有记载说他到底这个女儿是得的一种什么病，我们不知道，也不重要。那么雅鲁呢？他很可能是听说过耶稣，他在加利利，在这个犹大地各处，他医病赶鬼，他行各样的神迹，很可能他也听说过他是不是给死能够使死人复活，而且他也知道说他什么病都能治好。所以呢，雅鲁这里就恳求主耶稣说什么呢？说求你去按手在他身上，使他痊愈，得以活了。所以呢，在雅鲁看来呢，他自认为他女儿这个病得不轻。如果没有一个真的是一个名医或者一个这样一个一个医这样的一个医生治，他女儿很可能就没法活不下去了。所以他说：“如果你可以的话，你就把你的手按在我女儿的身上，使她痊愈，她可能就能活了。”所以雅鲁可以认为呢，为了治疗他女儿， 主耶稣至少也要把他这个手挨着他的女儿，按在他的身上，这是最起码的一件事情。但是呢，当耶稣来到雅鲁家的时候，他的女儿却这么告诉耶稣说，他的女儿刚刚已经死去不长时间，已经死了，但是时间可能还没有很长时间，可能是他的心刚刚停止了跳动。如果放在我们现在，如果这么年轻的孩子一下子要死了，那么可能我们会可能赶快打911，可能来的人可能要给你做这种的 CPR，这种心脏复苏的活用这个紧急治疗，也可能让他可能能活过来，可能让他的心能够恢复跳动。但是当时当然没有这样的方法了。但耶稣听说这个孩子已经死了的时候，那么他没有问，说是，哎，他死了多长时间了？哎，他得的是什么病了？耶稣也没有说，哎，人已经死了，我做什么也没用了，来得太晚了，可能。他也没有说这样的话。主耶稣只是说了什么呀？他说不要怕，只要信。也就是说，不管是他死了多长时间，也不管是他得的什么病。在耶稣看来，这不是问题，只要信他，他就能使一个死去的人，就能使这个孩子活过来，不需要任何的先决条件。我们也看到，耶稣没有使用任何的这些的器械，也没有像雅鲁想看到的那样，而是把手提嘛，放在他女儿的身上，没有。耶稣只是说了一句话，说：“闺女，我吩咐你起来。”话音刚落，那个刚刚死去的女孩子就起来，就复活了，而且呢，立即就可以起来行走，而且可以吃东西。也就是说，她的复活乃是真实的，是周围人们都可以看见的，乃是一个完完全全的复活，完完全全的复活。那么，也许呢，有人会说，不信的人，啊，耶稣是雅鲁的女儿复活，很可能就是因为，哎，她死去的时间比较短，是不是她这个好像昏迷过去了，耶稣一来叫她就醒了呢？也可能有这样的怀疑，有的人。但是我们所有的神的儿女，相信圣经、相信耶稣的人知道，这不是这样的事情，这是真正的一个人从死里复活的一件事情。那么，圣经中其实也记载了，也可能知道人们的这样的一种人们的这种怀疑。圣经中也记录了其他主耶稣复活的一些真正的一些事件。那么，就在路加福音7章11到15节就记载了一个男孩子复活的事例。耶稣使这个男孩他正要出饼的时候，正要抬出去要埋葬的时候，耶稣也能使这个孩子复活。我们看路加福音7章11到15节，他怎么说的？他说过了不多时，耶稣往一座城去，这城名叫拿因，他的门徒和极多的人与他同行，将近城门。有一个死人被抬出来，这人是他母亲独生的儿子，他母亲又是寡妇，有城里的许多人同着寡妇送饼，主看见那寡妇就怜悯他，对他说：“不要哭。”于是近前按着杠，抬的人就站住了。耶稣说：“少年人，我吩咐你起来。”那死人就坐起来，并且说话。耶稣把他交给他的母亲。大家可以想一下这个场面。当时呢是那种大都有城门，所以俩穷人就在城门相遇了。本来，其实我们再想一下，本来这位寡妇和她的这个独生子，这就是儿子跟母亲就是相依为命，很可怜的。 但这下仅有的儿子也死了。所以对于这位寡妇来说，真的是说属于雪上加霜。这位寡妇的人生可以说已经绝望了，什么也没有了。那么这个场面呢，我们也思想一下，刚才说在城门口，我们可以看有两支队伍呢相遇。一支是送死人，一支是埋葬死人的一支队伍要出城，一支是跟随一个生命之主的一群人进城。那么主耶稣就伸手拦住这支走向坟墓的这支队伍，主动向这群绝望的人显明神国的救恩，让他们不要继续往坟墓去。其实说到这儿呢，我也想到，就是我们其实不是主耶稣在这里，我们每一位蒙恩得救、有了新生命的神的儿女，我们每一位基督徒，我们每一次与还没有信主的人，如果我们相遇碰到，我们在人看来可能啊是一些偶然的巧合机会，但是呢，神的美意就是要让我们成为那一个拦阻他们走向灭亡的人，因为我们好多跟好多人相遇，可能我们遇到一次，以后我们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再见。这是主耶稣给我们每一位蒙他救赎之人的一个使命，也是我们常常说的福音使命。所以呢，我们如果有这样的机会，而没有去宣讲福音，其实我们就是在没有听主的话。就是在故意犯罪，其实这也是很严重的事情，我们要常常的警醒。我们要来，我们因为我们将来要跟主交账的时候，所有的这些事情，我们遇见的事情，我们做了什么，没有做什么，主都要审问我们的，都要问我，都要问我们的。大家不知道有没有这种感受，就是有时候呢。我们和还没有信主的亲人、家人或者朋友，我们在一起时候，啊，我们待了很长时间，我们也谈了很多很多方方面面的事情，但是我们就没有谈福音。我们想起来以后，有时候觉得后悔，怎么我跟他们做了这么半天，怎么就没谈福音呢？最重要的事情没谈呢。大家，如果我们有这样的经历和感受的时候，我们就要在主的面前，我们来求主来怜悯，来赦免我们的罪，我们能够真正在他面前能够认罪悔改，能够也求主能够在下一次有这样机会的时候，求主能够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勇气，给我们这样的智慧，能够让我们把福音能够跟他们来讲一讲。我把每一次的这样的机会，如果我们把每一次这样的机会当作是一个拦阻人走向灭亡的机会，我们如果有这样的一种意识、这样的想法，我想我们再见到一些不幸的亲人或者朋友，我们不会就啊只谈世上的这些及各种事情，就不会说不谈福音了。我们谈任何事情，最终的落脚点，我们真的就要落脚在福音上，因为我们不谈福音，他们就在走向灭亡，在走向坟墓。所以呢，主耶稣去到雅鲁家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他的女儿刚刚死去，但这位寡妇的独生子正要被人抬出来去埋葬。显然呢，与雅鲁的女儿相比，这个独生子，这个寡妇的独生子显然死得更久了，已经死了很久了。照人们一般的想法，可能认为他活过来的机会可能性也就更小了，因为他已经要抬出去，要埋到坟墓里面呀。那么这里呢，我们也看到，当耶稣看到这支出殡的队伍的时候，他没有说"哎，停一下，停一下"，他没有用话语来阻止他们。耶稣直接就伸出手来，按在这个抬这个棺木的这个杠上。 直接伸出手来阻止他们往前走。但是他让这位寡妇的儿女复活的时候，他没有动手，他只说了一句话，就说：“少年人，我吩咐你起来。”就是一句话。其实，在我们人看来，要阻止人的某个行为，我们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赶快喊一声停下来。而让一个人复活，可能我们想，怎么也得要动手做些什么，做些什么吧。但是主耶稣他做的正好跟我们常人的想法不一样，他是伸出手来拦住这些走向坟墓的人。亲手拦住，不准他们走，一句话却让一个死人从死里复活。我们要知道呢，在犹太人的眼里，他是把这些抬尸体的这些器具，他都是不洁净的。如果一犹太人摸了这些，就不洁净了。除了摸了不洁净的东西，也会使人不洁净。但是呢，主耶稣他却要借此来表明他对世人的怜悯，也表明他自己的全能。他要向众人显明，弥赛亚的恩救恩能够把污秽变成清洁，能够使死人得到生命。他能赐人生命，他是那位生命的源头。他就是那位生命的源头，只有跟他有关系，人才会不惧死亡，才会有新的生命。那么，这位寡妇很可能她对主耶稣根本就不认识，但是呢，主耶稣的话照样可以使他的儿子能够把他的儿子从死，能够唤醒他死去的儿子，他的权柄和能力。任何人是不能拦阻的，因为圣经上也说过，说神，他想怜悯谁就怜悯谁，他想恩待谁就恩待谁。就像我们现在，我们所有的今天在这里，我们一起用心灵诚实来敬拜我们主的弟兄姐妹们，我们能够得到主的恩典，不是我们比别人好，不是我们怎么样做了什么，乃是神。完全的怜悯，把我们拯救出来，让我们有美好的救恩，让我们能够跟耶稣基督能够有美好的关系。当主耶稣把复活的儿子交给那位寡妇的时候，绝望的母亲转悲为喜，出殡的行列呢，就这个队伍呢，变成了一次欢庆的游行队伍。所以可以说，主耶稣所经过的道路，成了一条滴下生命救恩的道路，不再是一条通向坟墓的道路。只有跟随他，人才能有新的生命。所以呢，前面这两个主耶稣使他们复活的人，我们看到了一个呢是刚刚死去，可能时间不太长。一个是已经死了一段时间，要被抬出去，要埋到坟墓里去的。也许人会说：“哎，这两个人没有，还没有进入坟墓呢。”耶稣都是一句话就让这两个人复活了。那么，如果一个人已经被埋到坟墓里面了，耶稣还是坟墓里的人，还也能复活吗？也可能有人这样的来挑战。圣经也有这样的记载，耶稣不但能够使前面这些人复活，神也耶稣也能够使在坟墓里的死人同样的复活。那么这段事件呢，我们记录在约翰福音它的第十一章的第一节到第43节，整章都是在记录这件事情可能。那我们今天呢，就拿出几个地方呢，我们解分享一下。首先，在第17节25节，他这样讲，他说：“耶稣到了，就知道拉萨路在坟墓里， 已经4天了。耶稣就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那么这里面很清楚的表明，拉撒路已经在坟墓里将就4天了。那么他不知道死了有多长时间，我们也不知道。但是在坟墓里面已经4天了。但是呢，耶稣宣告复活在他的手中，生命也在他的手中。他是那位复活的主，他也是那位生命的主。就是信他的人，不管死了多长时间，不管埋到坟墓多深，他都可以使他复活，他也必然会复活。那么接下来的第38到43节，主耶稣这样讲：耶稣心里悲叹，来到坟墓前，那坟墓是个洞，有一块石头挡着。耶稣说：“你们把石头挪开。”那死人的姐姐马大对他说：“主啊，他现在必是臭了，因为他死了已经4天了。”耶稣说：“我不是对你说的，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他们就把石头挪开。耶稣举目望天，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也知道你常听我。”但我说这话是为周围站着的众人，叫他们信你差了我来。说了这话，就大声说了这话，就大声的叫说拉撒路出来。那四人就出来了，手脚裹着布，脸上包着手巾。耶稣对他们说：“解开，叫他走。”我们也一起来思想一下这样一个场面，在人看来，那么时间越长，可能复活死去的时间越长，那可能这个复活难度也更大。拉撒路呢，在坟墓里面已经4天了。刚才经文里面说，他已经也是死了就4天了，那也就是说他死了当天就埋到了坟墓里面。但是呢，耶稣一句话，拉萨路也复活了。这里面说，耶稣说拉，当主耶稣说拉萨路出来的时候，说那死人就出来了，而且手上还裹着这个布，脸上还，也就是说，可能他的眼睛也看不见，手也没法走。有时候我们也会想象，那这个拉萨路是怎么出来的呢？我们真的不知道。他肯定不是自己走出来的，我不知道当时的场面，在场的人会是一种什么的感觉？可能他横着就这么飘出来了，我们不知道，因为后面耶稣才是说解开叫他走，也就是说他在出来的时候他还不会走路的呢。所以我们当这些场面就是在，比方就是发生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想？但是在当时的这些人的周围，如果他们也看到这样的场面，但是就是这样的犹太人还是不信，好多的犹太人还是不信。我们真的也求神怜悯，真的这些犹太人到现在，他们还是对耶稣基督死人复活，他自己复活，还是没有这样的信心。所以呢，耶稣的面前，不管人死了多长时间，他都能通过他的一句话使他们复活。这是什么样的人呢？在历史上，从造有人类以来，有过这样的人吗？没有。所以前面我们看到呢，耶稣不但能使刚死去的人复活，他也使死去一段时间但还没有埋到坟墓里的人复活，而且呢，即使已经埋葬，耶稣也能使葬在坟墓里的人一样的复活。其实呢，更坚固你我的信心，更让我们有盼望， 更激励我们能够爱主、能够彼此相爱的另一件奇妙的事件是什么呢？就是四福音书里面都记载的。前面这些例子呢，只是每不同的福音书里面记载，而且这件事情是四本福音书里面都记载的一件事情，一个神一个奥秘的事件，就是主耶稣他自己也经历了死亡、复活。那在四本福音书里面都记载，而且都是记载在四本福音书的这个后面的第1节到第7节，就是马太福音的28章1到7节，马可福音的16章1到7节，还有路加福音24章的1到7节，当然还有约翰福音20章的1到7节。我们今天就拿出马太福音28章1到7节来简单的我们看一下这件事情。马太福音28章1到7节，他说：“安息日将近，7日的头一日，天快亮的时候，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来看坟墓。忽然大地震动，因为有主的使者从天上下来，把石头拱开，坐在上面。他的相貌如同闪电，衣服洁白如雪。看守的人因他吓得浑身乱颤。”甚至和死人一样，天使对妇女说：“不要害怕，我知道你们是寻找那钉十字架的耶稣，他不在这里，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你们来看安放他的地方，快去告诉他的门徒，说他从死里复活了，并且在你们已先往加利利去，在哪里你们要见他，看哪。”我已经告诉你们了。那么这段经文呢，其实里面它主要的要点是告诉我们什么了？就是说，照着主耶稣他生前、他死的死之前，他就告诉他的门徒，说他死后，说他要来耶路撒冷受死，要被钉十字架，他要3天后复活。他告诉这些门徒，其实但是门徒其实直到主耶稣被钉了十字架。到他复活的之前，门徒都不知道他在讲什么，知道他讲什么，门徒也不愿意相信。但是这件事情此时真的就发生了，坟墓已经空了，而且有天使宣告，主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所以呢，主耶稣不但能使其他人复活，他自己死了也能复活。所以呢，他才是那位真正的复活的主，他才是那位真正掌管生命的神。所以呢，我们把今天的这一段这些内容呢，我们简单的一起回想一下，就是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呢，他曾经行了3个使死人复活的神迹，第一个就是使雅鲁的女儿复活。那是一个刚死了的女孩子。第二个就是叫拿因城寡妇的儿子复活，那是一个即将出去办埋葬的一个男孩子。第三个就是那位已经死了4天，并且已经埋葬到坟墓里面的拉撒路，耶稣也使他复活了，而且耶稣自己也经历了死亡后。3日，从死里复活。所以呢，只有耶稣基督，他才是那位使人复活的主，才是信他之人死后复活确确实实的盼望。因为他不但能使人复活，他自己也能复活，而且他应许将来也让凡信他的人都要复活。所以呢，主耶稣复活。升天后，他就回到父神的右边，在那里做我们的大祭司，也在那里为我们预备地方。他应许我们，他一定还会怎么样再来，接我们到他为我们预备的那个最美好的地方。所以在不信的人的眼里，人生最惧怕的就是病痛，最悲惨的。就是死亡，因为他们知道这些，头都没有人胜过。 因为他们知道死了以后，他们不知道还会发生什么。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所有在主里面死了的人都要像主一样复活，他们都要得到一个复活的身体。所以，我们复活的身体也要像主复活的身体一样，是荣耀的一个身体，不再有病痛的身体，也不再会死亡的一个身体。而且，我们要与主在永恒中永远的同在，这是我们极大的安慰，也是我们最美好的盼望。我们来祈祷告。天父，我们一起来到你的面前，来感谢你。主，特别是在今天这个，我们一起在这里纪念复活节这样的日子，主啊，真的求主你，真的怜悯我们，求主你，真的让我们看着主你的荣耀，让我们知道我们活在这个弯曲悖扭的时代，主啊，这个真的更多的人，真的这个。国家的邪恶的势力也在与主征战，主啊，你就真的帮助我们，给我们力量，给我们信心，知道不管魔鬼在这个国家在这里做什么样的搅扰，做什么样的败坏，让我们真的知道，主，你已经胜了死亡，胜了魔鬼。他们不管做什么，主，他们最后的结局都是永远的灭亡。但是你的儿女，我们会得到从你而来的新的生命，将来我们会与你永远的同在。我们感谢主，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得胜的名，阿门。